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美防疫政策一松一紧，拜登延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连线对话：人矿一词为何走红中国网络？中国经济2022年预计增长2.8%，今年为4.9%。一只婴儿子在英国救其父亲遭迫害，跟进施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首先请听一组国际要闻简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和防卫大臣滨田敬一星期三1月11号在华盛顿举行被称为2+2会谈的磋商会议。会议旨在携手行动，深化战略同盟。2+2会议在联合声明中概述了遏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台湾周边地区日益加剧的军事威胁的行动。这些行动包括重组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的计划，以及在太空和先进军事技术领域合作的新协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尔亚尔说，星期四1月12号，索莱达尔发生激烈战斗，但是乌克兰部队仍在那里坚守。在俄乌双方就谁控制着乌克兰东部这个城镇出现完全不同的说法之后，马尔亚尔发表了这番讲话。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头目普里戈金说，他的部队已经攻占了这座采矿城镇的所有地段，并在激战中打死了500名乌军。几分钟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战斗仍在继续。根据美国之音韩语组和纽约时报发自首尔的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三1月11号破天荒地首次表示，如果朝鲜的核威胁升级，韩国将考虑建造自己的核武器，或者要求美国将核武器重新部署在朝鲜半岛。尹锡悦是星期三在首尔出席由韩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不过尹锡悦随即又补充说，建造核武尚未成为韩国的官方政策，韩国目前应对朝鲜核武威胁的方法还是要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中国新任外长秦刚星期三1月11号在访问非洲期间声称，要增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过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当着这位中国外长的面说，重要的是让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秦刚上个月底上任中国外长之后，延续了新年首访非洲的传统。路透社报道说，据49位经济学家预测的增长中位数，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长可能只有2.8%。随着中国政策制定者承诺强化对遭受疫情重创的经济的支撑，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回升到4.9%。美国密西西比州星期三1月11号宣布禁止在州政府所有设备和网络中使用抖音国际 TikTok， 成为过去一个多月来美国各地不断做出类似决定的最新的一个州。目前美国50个州当中，将近一半的州已经下达了类似的禁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三表示，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官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6件枪支消音器，这些物品违反了枪支管制法和国家枪支法，其所属的进口商没有任何进口武器的许可。世界半导体行业的龙头老大台湾基体电路制造公司星期四表示，公司去年第四季度营收6255亿元新台币，约合206亿美元，同比增长42.8%。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为2959亿元新台币，约合97亿美元，同比增长7.8%，超出市场预期。台积电首席财务官兼发言人黄仁照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由于全球经济疲软，台积电第四季度销售也受到需求疲软的影响。他认为，台积电今年第一季度的销售还会遭遇进一步的需求不振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一组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消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收听宇宙为您带来的与中国疫情相关的消息。
好的，陆阳。拜登政府星期三1月11号把美国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再次延长，使成百上千万美国人继续享受免费的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以及染疫治疗。美国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是在疫情爆发最初的2020年1月宣布的，其后每3个月延续一次。最新这次的紧急状态本来预定本周结束，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哈维·贝塞拉决定延续紧急状态。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阿西什·杰哈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传染性超强的 XBB.1.5 变异株肆虐是卫生部长做出延续紧急状态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另外，在中国方面，中国当局在全面放开疫情防控满月之际宣布的疫情数字令人惊愕，因为民众得到的数字是全国一个月共确诊12万，累计死亡30例，这样的数字让民众和国际社会无法接受，引发了举世哗然。发表这个消息的网易新闻的评论区瞬间成为大型翻车现场，信手拈来的几个跟帖说，全国死的人都在我们镇上，这 TMD 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此低的死亡病例数字不符合主要流行病学家的预测模型，也与现实中的所见所闻出入很大。在世界卫生组织方面，世卫组织星期三呼吁中国提供有关新冠病例激增的更多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事务部主任迈克尔·莱恩告诉记者，世卫组织仍然认为中国的死亡人数严重低报。世界卫生组织赞扬了中国在增加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量以及在治疗过程中及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在针对中国游客方面，世卫组织表示，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之下，各国已经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世卫组织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塞浦路斯政府星期三1月11号表示，由于中国正在努力应对全国性的新冠爆发，塞浦路斯将要求所有从中国抵达的乘客出示冠状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塞浦路斯卫生部表示，将听从欧盟执行机构的建议，要求乘客在出发日期前48小时提交核酸 PCR 测试结果。该部还建议，在所有往返塞浦路斯的航班上以及人们大量聚集的任何区域使用防护口罩。塞浦路斯政府表示，这些措施将从1月15号星期天开始生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表示，世卫组织认为中国的冠状病毒爆发对欧洲地区没有直接威胁。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分享的新冠疫情相关消息。关于中国的新冠疫情，世卫组织表示，中国应该提供更多新冠数据。中国卫生官员称，没有必要要追究到每个个案。相关的消息休息之后与您分享，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卫生组织1月11号重申，中国需要分享更多有关其爆炸性新冠疫情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表示担心，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没有显示出其当前新冠病例激增的真正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事务主任迈克尔·瑞恩告诉记者，世卫组织仍然认为中国报告的死亡人数严重不足。他指责北京对构成新冠死亡的狭隘定义，并指出需要鼓励公共卫生系统中的医生报告这些病例，而不是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相比之下， 瑞安赞扬了美国当局的合作。当前，新的奥密克戎亚变种 XBB.1.5 正在美国迅速传播。世卫组织紧急事务主任迈克尔·瑞安说，在与世卫组织就数据和这些数据的影响进行接触方面，美国已经展现了极大的透明度。与此同时，瑞安警告说，中国尽管加强了合作，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全面的风险评估。在执行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抗疫限制措施3年之后，中国上个月突然放弃了清零政策，这引发了一波感染浪潮，导致医院人满为患，火葬场不堪重负。但是根据官方的数据，自上个月以来，中国在14亿人口中仅记录了37例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病例。面对这种差异，世卫组织对选择要求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新冠检测的国家表示理解。瑞安说，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已经决定采取预防措施，世卫组织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中国官员们似乎并不热衷于改变他们的方法。中国政府任命的专家小组负责人流行病学家梁万年星期三1月11号告诉记者，目前没有必要追究具体到每个个案它是怎么样，大流行期间重点任务应该是救治。他还说，当前重点对全球来说都是要度过大流行，度过新冠是一个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一个事情，回过头来再研究这种死亡到底是怎么一个归类。他在谈到关于新冠病毒死亡的定义时说，如果全球形成共识最好，如果不能形成共识，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归类。世卫组织还表示担忧，不仅是中国，而且许多其他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关注于发现可能的病毒新变种所需要的测试和测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告诉记者，自去年奥密克戎传播浪潮达到顶峰以来，共享的序列数量下降了90%以上，共享序列的国家数量下降了1/3。然而，由于自去年9月以来，新冠病毒每周继续造成1万至1万4千人死亡，谭德赛说，世界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而寄希望于这种病毒会消失，它不会消失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与中国疫情相关的新闻。休息一下，带您了解陆港通关之后，在香港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反应。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与中国大陆1月8号开始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有在香港的大陆留学生形容，大陆的疫情扑朔迷离，难以掌握真实情况，并且家乡父母都先后确诊，今年虽然通关，但是不打算回家过年。请听一篇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3年，星期天1月8号开始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星期三1月11号踏入第4天。连日来预约出入境的旅客，南下北上的海陆路口岸都没有用尽每天大约6万个名额。统计显示，通关首日总共有46098人入境香港，比通关前一天的35867人增加接近30%，但是其中只有5046名中国内地访客入境香港，比前一天的4929名只是增加了117人。中港恢复通关可以吸引陆客重临香港的热潮不似预期， 中港两地在1月22号农历大年初一前两星期恢复通关。特首李家超星期天视察落马洲口岸通关状况时表示，开放预约过关的日子暂时全部未报满，而最受欢迎的日子依次为农历29和年28以及年30。Polaris 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研究生，他26岁。Polaris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大陆的疫情扑朔迷离，今年通关都不打算回家过年。Polaris 说，
对我自己本人的话，今年的话并不是特别想回去过年，因为今年大陆那边情况很复杂，而且我用一个词叫扑朔迷离，我并不清楚。
Polaris 表示，他大约半年前到香港念书，觉得香港的防疫措施还是比中国大陆更加科学，起码不会用严密封控的手段应对疫情，而他在中国大陆接种了3针中国制疫苗。来到香港念书之后，也抢先在通关之前接种了复必泰二价疫苗。老家在湖南长沙，年约70岁的中国内地移民李太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她弟弟一家五口全部确诊，而且全部都有咳嗽发烧的病症，比她和丈夫早前在香港确诊的情况较为严重。李太太说，
他们就是咳嗽有点发烧，但是我是在香港中我就没发烧，我们两个都没发烧的，就是红，他就是咳嗽，我就是红了眼。离开关肯定会担心大陆会这个病毒会进来香港的啊，哪一种病毒我也不懂，反正就是这什么奥密卡什么又说又有新的病毒了吗？
李太太表示，暂时没有打算回家乡探亲，她也很担心开关之后可能会有变种病毒传入香港。李太太表示，对于通关担心不了这么多了，自己会做好防疫工作，比方说戴好口罩，有病症就尽快吃药，家里一向都准备了退烧和咳嗽的药物。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严峻下开放首阶段通关，很多香港人忧虑北上之后确诊，缺乏药物及医疗资源。谭美德说，
万一你翻咗去嘅时候，你去咗个羊圈度，咁你万一真系感染咗，
或者香港人回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你去了一个羊圈，那么你万一真的感染了新冠病毒，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当地其实都爆发得很厉害的话，你真的简直可能回不了香港。无论你是工作或者就学的话，你可能一拖就是几个月。大家不要忘记，特别是读书那些学生，其实今年的农历新年比较早。就是2月已经开学了，如果你是大专生，应该理论上是比较多来自大陆的学生，你一拖几个月，可以整个学期就没有了。所以其实呢，我很相信，也是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所以很多中国内地朋友都叫香港人暂时不要回中国大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居港大陆留学生对陆港免疫通关的反应。听众朋友，中国1月8号宣布重开国门，同时中国国内的疫情依然处在高发期，多个国家和世卫组织希望中国对相关的数据更加透明。时事经纬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相关新闻报道。休息一下，请听连线对话。为什么人矿一词由网络红词沦为敏感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3年疫情期间，中国社会先后出现过不少新名词。近日，人矿一词突然在网络走红，可是很快呢，又在网络上销声匿迹，沦为敏感词。究竟人矿这个词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成为热门话题？下面是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与您分享其中的原因。
高峰，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人矿这个词。据说呢，人矿这两个字呢，在这个月初呢还一度是冲到了微博的热搜榜，但是现在呢，对不起，已经遭到全网的封杀。那么到底什么是人矿呢？
那其实在中国严控网络言论之下呢，敏感词的确是层出不穷。人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人字，矿呢是矿物的矿。有网友就这样解释，人矿呢指的是从生下来的一刻就已经被政府作为消耗品来使用， 人们被政府剥削啊，被政府套取利益等等。那么根据一个推特账号叫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帖文表示呢，人矿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词，最早呢是出现在1984年的官媒人民日报上，当时指的是人是一种资源，而到了现在2023年呢，却被中国网友延伸为人从生下来的一刻就被当作消耗品来使用这样的一个解释。宇宙，
那么看来呢，显然这个人矿呢是一个妥妥的充满着负能量的词汇啊。那么网友呢是他们通过这个人矿这两个字到底想反映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现状呢？
中国数字时代的一篇文章引述网友说，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觉醒的人矿呢是非常的痛苦的，尤其是如果他什么也不能改变，那么为了减少这份痛苦呢，他只能装糊涂，一天一天的燃烧自己。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呢，中共早在建国的初期就已经把人民当成被统治的工具。
共产党这个把每一个人当做一个螺丝钉
啊，我们上学的时候六七十年代，每一个人都要做国家的一砖一瓦，为国家的这个建设去奉献生命。再往前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共产党用人民的血肉筑起长城，这个统治者呀把人民呢当做一个政治工具，就随意的这个使用，打江山，人民就是江山，那人民呢也就是矿物资源，人民也就是会说话的工具。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呢这个人矿这个词呢，其实在上个世纪84年就出现了啊。那么既然呢中国的网友要宣泄心中的不满，他们为什么不挑一个更加新鲜一点的词汇来描绘来宣泄自己呢？他们又是如何的发掘到这个词而且把它重新包装的呢？
宇宙，独立学者吴作来他认为呢，其实中国网友用这样一个几十年前的一个词呢，最重要的原因是要规避审查。人矿这样的词呢早已被人遗忘，这样的词在网上未必马上会引起当局的注意，而当这个词被大量使用已经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啊，即使当局要把它当成是敏感词来删掉删除，大家也早已经心领神会。吴作来认为，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暗号是什么，其实是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现在他这个任何一个政策他都可以置人民于死地，这动态清零的点一个口号他就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文革式的一个迫害了。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的学者金向荣猜测啊，人矿走红网络可能和比特货币的投资热有关。金向荣说，比特货币的挖矿，也就是 Bitcoin mining 挖矿这个概念呢，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用语，所以呢，不排除他们会联想到自己也正在被人挖矿。金向荣也提到，美中两国对于个体和人权等概念的理解其实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是由下而上的国家，政府由公民透过民主过程产生出来，所以呢，政府必须回应公民。而相反呢，中国大陆是由上而下的社会，基本上是没有个人权利的。
好的，谢谢高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人矿一词从红到禁忌的原因。受到港版国安法控罪被拘押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最近在英国发出呼吁营救父亲。休息一下，请听详细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在英国呼吁，要求首相苏纳克立即采取行动，务求其父亲得到释放。苏纳克是否做出回应？请听宇宙为您分享详细情况。
黎崇恩于1月11号星期三在英国议会与国会议员会面，讨论他父亲被非法监禁以及一手创办的企业一传媒遭到破坏的问题。黎崇恩会见了英国下院议员伊恩·邓肯、史密斯、海伦娜·肯尼迪女男爵以及大卫·奥尔顿勋爵等等。在会面过程中，黎崇恩质问为何英国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确保他父亲获得释放。他并且敦促英国政府和首相苏纳克立即采取行动释放他的父亲黎智英，并且公开反对香港当局破坏自由开放的社会。在会见了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之后不久，英国国会下院议员伊恩·邓肯·史密斯在下院说
：“Jimmy Lai, who languishes in prison, the ex-owner of Apple Daily, is a British citizen and a British passport holder.”
黎智英是英国公民，拥有英国护照，他今年年底将在香港面临审判，可能在新的国安法之下遭到终身监禁。黎崇恩在香港自由委员会其后发表的公开声明中表示，我的父亲黎智英是英国公民，过去两年因为他的亲民主立场而入狱。这个星期我会见了英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保护自己的公民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为支持我们国家自由的民主价值观大声疾呼，他们的声音对于让北京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至关重要，他们绝不能让中国破坏他们。黎崇恩也会见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安妮·玛丽·特里维莲，向他介绍父亲黎智英的处境以及香港法治恶化的状况，并且请求他协助向英国外相及首相关注他父亲的个案。较早前，黎智英国际法律团队致函苏纳克，请求与苏纳克在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今年9月开审前紧急会面，讨论确保黎智英获释的潜在途径。英国媒体报道，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形容他的案件令人深感不安，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专注人权法的英国御用大律师盖拉格在信中还强调，美国政府曾经谴责香港法院去年10月判黎智英诈欺罪成立，但是英国政府却没有发表正式声明。英国首相苏纳克1月11日星期三在下院就有关事件接受议员质问时承诺继续关注事件，尽快以实际行动跟进事态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了解到英国首相苏纳克承诺尽快处理黎智英被非法拘禁一事。休息一下，我们关注因计算机故障美国所有航空公司停飞国内航班的最新进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因计算机故障美国所有航空公司停飞国内航班的最新进展。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美国各地的正常空中交通运营正在逐步的恢复。之前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个计算机系统出现了故障，该机构早些时候曾命令各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国内航班，原因是其空中任务通知系统存在问题，但是最新的命令是暂停已经取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推文说，我们继续调查出现问题的原因。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在出现问题后发推文说，我今天早上一直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联系，因为故障影响了向飞行员提供安全信息的关键系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与布迪吉格进行了交谈，并指示交通部直接向他报告此事。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在推文中说，现在没有看到网络攻击的迹象，但是总统责成交通部就这一事件完成一份详细的报告，联邦空管局将会提供更多的更新。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最初报告出现问题是在东部标准时间1月11号早上6点左右，到早上7点，已经有1200多个航班延误，大多数集中在美国东海岸。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被停飞的美国国内航班正在恢复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